和砖的混在一起，它是一种比较稍稍低级一点的砖，不是像我们就是我下乡的时候，要把它进到炉子里边烤成很硬的砖。砖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一级砖，那是完美无缺的、美不胜收的一个完美的作品。那这个砖的硬度非常高，能够用一级砖起房子的人都是比较有钱的呀。那稍稍贫穷、贫下中农这个级别呢，用二级砖，那就用我的力量，我都可以一下子把它给砖给砍断它，都不成问题。三级砖呢，通常是起猪圈的。呀，没有人用四级砖了。那么还有一种砖，是比一级砖还要硬，还要硬。但是这个砖呢，烤得变形了，它就不平整了。在硬度很硬，非常 hard，非常硬。但这个硬的程度，它就不能起好的东西了。也可以起猪圈，也可以起一些，就是一些井台呀、或一些。就边边呢，这可以做的，但是起不了房子了，呀。你听我这么讲，你就知道我是真正干过活的人，对不对？要不然讲不出来这些的。
虽然我听着也是似懂非懂，不是可懂。
就是稍稍内行一点的，或者上一点年纪的，都听得懂了。那个年，我们那个年代差不多就是。什么都得会干，没有说就是不允许我们这一代人有一样东西是不会的，那是没办法应付生命的这个挑战、压力与各样的困难，不可能的呀。做饭
你们那个年代的人应该很苦吧？
是很苦，但是我们的苦却又不觉得苦，因为人人都很苦啊。那个时候能够吃饱饭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呀！我们在插队打一年的工，我们的工分呢买不起我们一年的口粮，听得懂吗？
什么？你
买
们
不
的工钱买不起你们一年的饭？
啊，口粮买不起，通常叫欠国家的钱，通常要欠也不多，也没有多到哪里去，大概就。欠个几百块钱，1000块钱大概就会这样子。有的时候欠几十块钱，那个时候你想想吧，就是一块豆腐，买一块豆腐，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块
一块
豆腐
豆腐，
是2分钱到3分钱一块豆腐。吃一个冰棒，最便宜的是4分钱。吃一个雪披是7分钱，一盒火柴，2分钱，你能想得到吗？2分钱一盒火柴，
牛逼！两分钱一盒火柴，
丰收香烟一包是2.7毛，然后，
什
大
么？
前门是3.6毛，大中华是5.1毛。哎呀，我还记得呀，真的。那时候人有10块钱就不得了了，5块钱是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5块钱就够了，
5块钱，
5块钱就够一
那时
个。
候钱值钱，现在钱不值钱了。
是，当然了，当然。你看，我们当兵的时候，一个月6块钱，我是经过这个的，一个月6块钱，当然衣食住行都不用钱，就是零花钱。感谢主了，就是人生有不同的经历。你说要去搬砖，我就问你搬什么砖？我刚才的说明你就懂我的意思了。你要搞
现
什么？
在这，它是一个网络的流行词，你知道不，牧师？
我现在当然懂。我说用回你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嘛，
搬砖指的就是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挣钱去了。
懂，明白，好，那你先分享吧。今天你就先分享今天听到有些什么得着呀，有什么问题呀， 你给你优先权，你先分享好不好？小雪。
哦，好的。我觉得圣经上面把这些家谱记得都好详细啊，然后我就想到我都不知道我的家谱是什么。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是没有，就只有户口本。
我那你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家谱就知道了。听听我问的啊，你是你们家这几代人当中是第几个信耶稣的？你爸爸爷爷有没有信耶稣啊？
没啊，等一下，我爸爸信，我爸爸也是跟在我信了之后信的，然后我爷没有信，然后我应该我应该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吧？啊，
那就很清楚了，你的家谱很容易了，你呢就直接连于元首基督，因为你信耶稣了嘛。然后你就去圣经查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的，都有家谱的。那个家谱就是你的家谱，那个家谱你是借着耶稣基督连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属灵的祖先。所以你就回去看看你的家谱，你的家谱就是你先认识耶稣嘛，那爸爸在你之后信，那他等于是你的属灵的晚辈了，他不是长辈哦，是你先信，他后信，所以他是你的属灵的下一辈，你带他信的嘛。所以你是那个你们整个家族当中第一个家族信主第一人，我也是，我也是我们家族信主第一人，直接连于元首基督。然后这个借着这个相连，你就回去找查你的家谱了。耶稣的爸爸是谁呀？
那约瑟。
约瑟。好，那你再往上查，约瑟的爸爸又是谁呀？你就两个家谱，有些是妈妈的角度，有些是爸爸的角度，一直查都是查到亚伯拉罕或者查到亚当，你都可以查得到你的家谱。所以你说你不知道你的家谱呢，是很奇怪的。你一定知道，
我说的是我属世的家谱，牧师啊。
我懂，属世的家谱呢，小雪看着我，你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吧。那不值得你再纪念他了，不值得的。我2007年曾经回到我的老家河北保定，去看了我爸爸那个家族的祖坟，他们修得非常漂亮的，用一些松柏树修了一个园林，然后呢连我的名字都在里边，我没死，但是我的名字也在里边，他住民还没死，但以后我死了他们也会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他们按照那个族谱的那个字啊，中间那个字儿，把我排到里边去了。那我看了一看，我觉得我不属于那里，我属于耶稣基督，我在这个世上是个客旅，所以我不属于任何家谱、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族群，我只单单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面对自己过去的家谱、过去的家族、过去的家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也尝试问问他们是不是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是就拉着他一起回天家，如果不是那你也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他要走向地狱，走向永远的火焰，永死之路，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在此之先，我们要多而又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的使命和生命就是如此。所以从今以后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小雪，那是小雪因着耶稣基督连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属上帝的人，这世上的一切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着就是传福音，活着就是效法主，如果不效法主，在这个世上活的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不用再介意你过去的家谱，后来我的那些家人呢、祖先那些人呢，很多亲戚都把我们的族谱拿过来给我看，我说你不用给我看了，我对这东西已经看为是粪土，已经我不会再专注在这些事情，我说除非你要信耶稣，否则你与我今后呢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今后跟我有关系的人呢，一定是与耶稣有关系的人。如果与耶稣有关系的人，那没有关系的人，那我甚至也不太想花太多的精力跟这些属于撒旦、属于死亡的人再去花费我的精力，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没有意义的。
Yeah.
我从我过了65岁以后呢，这两年我开始微信很多以前那些所谓的老朋友，我都把它关掉了，我都删掉。我问之前我问他，我说你猜你这辈子还会不会信耶稣？哦，我不会的了。我说你确定吗？他说我确定。我说我不急，我要连续问你一个月，我每天都问你。如果一个月以后你的答案告诉我说你这辈子不会信耶稣了，我说那我就会把你从我的朋友圈当中拉黑也好，关掉也好，以后跟你没有什么来往的。你别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专门给耶稣，专门给那些对永生、对耶稣有盼望、有可能的人，我的时间就给他们了。凡是人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就把精力、体力、灵力都用在他的身上，否则能省则省，没多少时间了，人生很短的，一眨眼就没了。你看那个委内瑞拉那个总统马杜罗，前两天还是在那里很威风的，三个小时以前还在接见中国的代表团，习近平的一个特使叫什么我忘了，他们相谈甚欢，谈了3个小时，谈完话以后再过了不到3个小时，然后就被美国的什么部队也不知道，海军陆战队吧，可能就给活生生的从飞机上面下来，就把他抓走了，抓到美国去了。已经我看了，已经进美国了，要在美国纽约南部的一个法庭审判他。那我也关心了，我说哎，怎么一个总统哎，陆军啊，是可疑那个军队，你知道吧？可疑成那当兵就当陆军。好厉害的这群人，然后我就关心一下了。我说这怎么美国会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下手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这不对啊，这个。然后就进到里边看，原来他从2000年还是2000多少年，就开始对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发出，就是司法部的发出起诉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他那里是美洲第一个接受毒品，包括芬太尼啦、冰毒啦、吗啡啦，所有这些鸦片的大麻毒品，他那是集散地，从亚洲过来，也包括中国了。中国主要是芬太尼，有泰国的、有缅甸的这些国家的毒品都运到那里去。然后到了那里去后，他们就把它分散到墨西哥啦、加拿大啦和其他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就送到美国去。美国每年因为毒品的缘故，死亡几十万人，我忘了是50万还是多少万人。那这件事呢，历年的总统都是得过且过的，算了，也没办法啊，境外势力嘛，不是。也没办法，川普上台以后就发出警告了，你不可以再杀美国人了，美国人每年被你们杀死几十万人，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就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马杜罗不听啊，还是继续的不断的去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总统，堕落成一个他的名称叫做什么？贩毒集团的恐怖分子啊，大概就这么一个身份。从此，美国对他就不再是一个国与国之间，乃是把他不是说是侵略国家，乃是逮捕一个毒贩。这是美国在我今天看新闻、看媒体他们的解释是这个。然后呢，去年还是前年，他们那个大选呢，也被许多国家认为是被他窃取了这个大选的结果。他大概只有20%的人支持，那被他否定掉的那个另外一个候选人呢，有75%的选票。那这个人今年去年 去了挪威，就是我的那个公民国，我就是挪威公民嘛，去到挪威奥斯陆市政厅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也领了这个奖了。那这个新闻我当时去看了呀。那就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是窃取大选，然后用独裁的方法去欺骗老百姓的选票结果，诸如此类吧，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不是关系进到他那里面讲他里面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是非观。我的意思就是人生很短啊，变化很快，今天还是总统，明天就是个毒贩了，被抓了呀。那如果一个总统尚且如此，那平常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呀，还有什么事你可以觉得在世上可以抓得住的呢？所以没什么可抓得住，赶紧抓紧时间来为主而活，为神而活，传福音，做见证。
嗯，
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这个账。你这辈子怎么活的？小雪，这辈子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啊？你跟谁传过福音啊？有没有用耶稣基督的爱去关心人呐、啊？爱人如己啊！所以都要跟神交这笔账的，知道不，小雪？
我知道，但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特别困惑，牧师。
哦，你有什么困惑？
可能不太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因为我在想我这个家谱，但是你给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面还挺开心的。就原来我的家谱是在圣经里面哈。
当然，
就是我们家第一个
借的耶稣基督嘛，连到属灵的家族里边，神的选民嘛，我们是新以色列，对吧？
但是我在属世来说的话，你看你还有家谱对吧？你家里人还跟你说你是什么河北保定的，但是我在属世当中，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家谱的，但是我在主里面，就像圣经，它就是我的
家
谱，
那是上帝恩待你啊。不让你背上那个沉重的负担和包袱，没有意义的东西就不让你有，多好。我的家谱还很显赫的，我的原生肉身的家谱很显赫的。我们家从山西老槐树洪洞县明朝嘉靖年间过来河北的，很有钱的一个大家族呀。来到河北以后，来到保定以后，据说了，我也不知道真和假，把保定的 65% 的土地都买了，而保定军校的土地还是我们王家人奉献的，所以很显赫的。我们家人回保定，保定的什么市长啊、市委书记当官都要出来见我们的啊。哦，王家海外回来人了，就都这么，我们家很多人在海外的啊，很显赫的。那我曾经也背了一个骄傲的包袱，哎呀，好了不起，我的家谱。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这都是粪土啊，我还去背，傻不傻？愚昧人才会去背这东西。那我知道以后，我说哦，原来都是粪土，都不如的东西，以后不背它了。以后唯独看，就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就看上帝的祝福。世间的一切，那都是粪土一样的存在，所以不值得我们去纪念。所以你没有，那是上帝恩待你，小雪，感谢主，赶紧感恩主啊！你没有给我那个负担，
感谢主。
对，没。
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上帝给你的祝福，就是不是肉眼能够去看到的，然后我又想说，我说我们家第一代基督徒，那第一代基督徒其实遇到的挑战也比较多，然后有时候就会在想，那上帝你给我的祝福，它到底在哪里噻？然后我就想，然后上帝就会让我想到一个，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你的下一代，就是你的下一代，你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嘛，可能我是第一代，但是可能到了我孩子的那一代，可能就会，可能就是说我们行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的话啊，在神的心意当中去教育我们的子女的话，那其实这个你的下一代其实也是很蒙福的嘛，我是这样子去想，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对象哈，也没有孩子，但是神让我看到的是更远、更长远的这个祝福，是这样子的。我会心里面啊，稍微有一点点安慰了。
如果你是把你的安慰仅仅定睛在这几件事上的，那就不完全对。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是有了主就有了一切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哪怕我们没有下一代，也没有下一代乖宝宝的孩子，我们也是蒙恩的，我们也是很满足的，因为我们的满足不在耶稣基督以外。所以你的满足是认定唯独耶稣，就是有了主呢，世上的一切我都可以有，也都可以没有。如果人能够过这一关呢，他是蒙福的。那
这是真自由，这是真自由。
阿门。你讲 这句话是对的。就是我不曾经跟大家也分享过嘛，就是说假如让我的生命重新选择一次，我或许啊，我一不结婚，二不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家庭有孩子，我其实还是我仍然觉得还是其实消耗了我很多的心力的，很多的精力在家庭当中。因为你妻子娶回家，你要爱她呀，对不对？从一而终啊，一生一世，那也是人生的至少三分之一，你的心力都在自己的配偶身上的，要讨你的妻子欢喜嘛，这也是圣经中的吩咐。那生了孩子以后呢，孩子也占有你三分之一的这个精力体力，就留给主的大概也可能就剩，如果完全也就不过就是三分之一的精力和体力，很有限的。我今天讲门训的时候，讲着讲着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不到，我就开始累了。昨天晚上我睡觉睡到两点钟就醒来，就睡不着了，然后一直就从两点钟一直到早上十点十一十二点钟，差不多十个小时。那我开始不行，以前我没问题啊，以前我精神饱满，哪怕是没睡好我也是精神饱满，但现在我发现不行了，现在精力就不行，就不行了，体力衰弱就衰弱了，很清楚的。我觉得我已经过了67岁的生日了，明年就今年我就68了。天哪，我一想68岁我得多老啊，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老了，还没感觉，还觉得自己好像35、45还可以打死两只老虎这种感觉偶尔啊。但是其实在衰老的，特别过了65岁以后，这个衰老的痕迹就开始就出来了，突然间没有精力了，开始就累了。我的意思，人赶紧抓紧趁着年轻啊，不顾一切的服侍神，这才是我们一生的价值。因为我们最后生命的根本之责要回到上帝面前向主交账，主啊，谢谢你给我一生的时间、空间、人脉、恩赐、体力、精力、聪明、才智，一切一切你给了我，你给了我，我是怎么为你而活呢？我要向你交账啊！假如说你给了我10两银子，在我的肌肉方面，我有没有好好锻炼身体呢？哦，上帝用一个仪器一查，搞了半天我只完成了5两银子的价值，亏缺上帝50%，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永远的价值是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来决定的。那世界的人怎么看你呢？当你离开世界那一刻开始没有意义了，一切的一切，世间的一切马上就变成 meaningless， 一点意义都没有，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呢放在一个唯独基督里面。所以小雪，我当然我也觉得，就是任何人期待有一个家庭，有儿女，有子子孙孙，这都是很正常的期盼。但是这些期盼不能变成偶像。什么叫变成偶像呢？就是非他不可，非有不可，就是偶像。所以你的说只能怎么讲呢？就是说，主若赐给我儿女，我要用主的教训。
主不给我儿女，我也感恩。
哎，阿门，就这样。无论得与失，我都是属于主的人，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价值。这样你才会平安，你才会喜乐。否则你如果在世上得不到某些世人所看得见的、自己看得见的东西， 那你不会满足的，你会很痛苦的。哎呀，我这第一代基督徒苦啊，每天就叫苦了，对吧？活得可怜可怜巴巴的。
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咋苦了？第一代基督徒是挺挑战挺多的。
也蒙恩很多，蒙恩很多。
怎么说蒙恩很多啊？
因为你是没有你的上一代人给你很多的框框，信主要怎么信、怎么信的，那这些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的。从人这来的不一定完全是好的。我自己直截了当的跟上帝经历，尽管我呀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呀，没有那么从从容容容也好，因为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都是我这一生的加个引号啊，我的童子，我的童子功，我的
什么童子功？
对啊，我的生命的跟他的关系的第一次，我都献给主了嘛，对吧？我跟主最新鲜的那个关系，我献给，我没有经过人呢。假如说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信主了，很多人跟我说，我是五代基督徒，我心里面就想着，那你就失去了我第一代基督徒的这份童子功，你没有童子功，对不对？你有的都是经过你的家人，你几代家人蹂躏过之后，你才跟主去建立关系，没有我的直截了当了，对吧？当然，有几代基督徒的家庭也是有他的长处。他会受到很多经验的保护呀。我就发现很多若干代基督徒的那些家庭的那些弟兄那些姐妹比我要成熟很多，他们很早就了解如何在教会里边安身立命，怎么样讲话才不会越过雷池半步，那比我要聪明多了。我竟干傻事儿，但是我回头想一想呢，我觉得上帝允许我做一些傻事，犯一些傻帽，然后在人的面前显得不成熟不老练，那我觉得又如何呢？那就显出自己生命的这种有限，让上帝在天上见到我就呀不禁发出一声嗤笑呀，他也很满足很高兴，看着我这个傻孩子在他面前活不乱跳的，也活一份坦诚，也活一份呀无知中的挣扎，软弱中的依靠，我觉得也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未必每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得完美，但是每件事情要活出那一份对主的忠心，我觉得这个就很有价值，就很有意义，就不必执拗说我每件事都要做得完美呀。所以有几代基督徒的家庭呢，其实比我们这只有就第一代的人呢要好很多，好加个引号，好是我们眼中的好，未必是神眼中的好，懂我意思吧？你看看，你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代啊，对不对？第一代跟随主的人，那他也很多犯很多傻事，撒谎了，骗人了，骗人说他老婆是妹妹，结果人家有个国王就把这个一个王就把他老婆给拉到房里边去，后来耶和华警告他，这么个傻事儿，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命，老婆都卖了。这亚伯拉罕是个典型的渣男呢、坏到极处的一个渣男，对不对？从道德上讲，有谁能够夸口呢？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都很多伴随着很多软弱了，犯了很多罪呀，跌倒了，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却拣选了这个渣男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信心之父。我看了亚伯拉罕的这一生的经历，我的心里面充满盼望。这么个渣男尚且能够得到上帝如此这般的重用，我说我也是有盼望呀。我怎么样，我觉得我比亚伯拉罕要好，我没他那么渣呀、我起码是站在师母面前说，谁敢欺我妻，从我的尸体上经过碾过去才能到师母那里去。我起码比亚伯拉罕要好多，我不能把师母卖到哪个王里边去说我。
那如果现在特朗普对你说，牧师，特朗普现在对你说，这个他相中师母了，他要把师母薅走，你该咋办？
我跟他拼命啊。
真的吗？
一定。
那你的确是没有那个亚伯拉罕渣。
不管别说川普了，任何人要想来到我家欺辱我的妻子和家人，我一定挺身而出保护我的家人，毫无疑问的，不管他是谁，我的责任就维护保护我的家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神圣的使命，谁也不可以，也包括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正在敬拜，来一个分子要拿枪来对付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一定第一时间把他干掉，我毫不客气的，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不管是谁，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不可以在某些情况中选择去自归，选择去走上十字架，选择去死亡，那是可以的，分两个不同的情况。你刚才这么问的话，直接了当的，有人来侵犯我的家人，那还得了？那我是第一时间在那里维护、保护，并且把这些坏人，
你不会把妻子拱手相让是吗？
杀了我也不会，我宁可自己死，也不会伤害师母，一生一世都不会。谁会干这样的事儿呢？那只是亚伯拉罕。
家人们一定要找主内的男人啊，像牧师这样子的。
那也不一定啊，你看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主内的男人呢、啊，所以主内男人。
我说像王保罗牧师这样子的。
我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上帝栽培我，上帝带领我，上帝帮助我，上帝坚固我，我所能活出来的勇气也是上帝赏赐的，我也一无所夸，要夸就夸耶稣。你要怎么讲呢？不是王保罗牧师这样的人呢，是效法耶稣，
就是信主的，像王保罗牧师这样信主的，是有真正有真生命的啊。嗯，
别拿我做榜样，
对对对，
永远看看耶稣，记住我这句话。我也有可能哪一天变成亚伯拉罕也不奇怪。我现在说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因为彼得当
人是会变的哈。
对啊，纵使万人都离开你，我也要为你而活。结果三次不认主啊，彼得，所以他也一无所夸，人都夸不了的，不可以夸人。记住这个原则，要
那我们还是嫁给耶稣吧。嗯，好的。嗯，对对对，
不好啊，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决定了。我当时跟你讲的话，就是我也希望我这一生就嫁给耶稣，我也想做耶稣的妻子，做他的配偶，做他的唯一所爱的那个。这是我说的，就是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的价值尽可能多的奉献给主。要当然，如果上帝赐给我家庭，赐给我妻子，赐给我。就是 family 这样的家人的话，我也会尽忠心的把他们照顾好，奉主的名去照顾他们，一切都是看耶稣的意思。
好的，牧师，我这个问题还没有问呢，我最后我就问个问题啊，我最近比较困惑，我好困惑，
嗯，
就是怎么样，就是说爱罪人，但
嗯，
爱罪人，但是不爱罪，
嗯，
怎么跟那种哎，就是那种不信主的人，但是他们那些什么世界观呀、价值观呀，也其实挺混乱的。比如说，嗯，就你知道吗？就是包括他们的婚姻观等等。你说怎么去爱罪人，但是又不爱罪？然后我好困惑呀，我甚至都困惑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了，我太困惑了。
嗯，
爱罪人不爱罪，然后你呢又不能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呢你又想把你的这个，把你的信仰，或者说把你的这个价值观，把你的这种婚姻观等等，然后去，嗯，跟他们去分享，或者说他们是一群不信主的人，对不对？包括说你认识的朋友，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可能有些关系比较近的，有些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近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到，因为我觉得是我的包容度不够吗？我有时候说着，我就得跟他们拉黑了，你知道吗？哎呀，我的天哪，我太难了，主啊，太难了。
你知道难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啊。
难在你没有把界限给分清楚。
哦。
呀，比如说，当你说你要爱罪人，对吧？
嗯。
爱罪人，那是耶稣的吩咐嘛？ 爱仇敌是
爱人
吩咐嘛，爱人如己，那你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爱了。爱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爱？
爱不是恒久忍耐又恩慈，不是那段经文吗？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不是那段经文吗？
你如果把经文都背完了以后，那个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如果真有关系，你就不会说是面对一个罪人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了。所以爱是什么呢？爱首先你要清楚，从概念学的角度来看，爱首先是一个决定。那当我们说爱是一个决定的时候，那就同时产生出其他的一些所谓的side decision， 就在旁边的一些，就说它是什么，那就要说明它不是什么，对不对？它是一个决定，而不是一种感觉，能够分得清吗？
爱是一个决定，
是一个感觉，对不对？你先这句话先听明白，我再往下讲。
我需要拿个笔啊，拿个本我记一下啊。
学习是不容易的，小雪。
嗯，
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反省，需要去读经，需要去读不同的资料，需要读不同的哲学、逻辑、文学等等，这些阅读要有足够的量，你才有可能产生出一些知识的碰撞点线面，让你形成一个知识体，否则你不容易出来的。好，我慢慢给你讲啊。Oh. 首先爱呢，首先爱它是一个决定，对吧？它不是一个感觉。你看那个你刚才背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呢？忍耐是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忍耐，我要做一个忍耐的决定，对不对？好，既然是这样子，也就说明爱呢未必是一个好的感觉，否则你为什么忍耐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爱是你难以忍耐的人事情，对吧？你如果睡集体宿舍，你睡的下床，睡的上床每天都在动啊动啊动，你在下面能不能不动啊？被你吵死了，我睡不了觉啊。这是一种态度。另外一种呢，就把他那个晃呢就化作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就怜悯上面我的上床的人，他可能他有软弱，他有需要我去为他祷告的部分，那我就为他祷告呗。主若是可能若是允许，你就安慰他，给他得满足，可以得安息，可以好好的睡觉，不要吵得我夜不能寐啊。哎，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现没有？都是你的一个决定，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是穿插的感觉的，对不对？而我们在面对爱的时候呢，比较多的会把爱当作是一份感觉，而不是决定。决定是什么呢？决定需要你思考。决定是什么呢？决定需要你有意志力，你要有个决定，你 make decision， 你要用完全的意志，能够跟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决定合而为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个与圣经相同或者类似接近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会成为你日后左右你的言行、影响你的生命的一个准则。一个指南，这是爱，发现没有？圣经讲的爱讲的是这个爱，但是我们平常讲感觉的爱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小男生好帅好帅，哇，我真的爱上他了，对吧？我们会有这种把这种感觉当爱，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呢，这种爱的感觉是最容易变的。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这个人呢有很多道德上、品行上或者生命中的一些瑕疵，很快你的爱就不见了，在一瞬间就会不见了。 你做主播，你做带货，你也怕别人有一天发现你有一个道德瑕疵，然后第二天人全退货了，再也没有人给你买货了，对不对？因为这种感觉是会变的，爱的感觉靠不住的。
爱的，
对吧？爱是有感觉，然后呢，爱是有一个决定，决定是受你的核心价值观影响的。而圣经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效法主。那因为这个逻辑关系我给你摆一摆啊，是为什么你要爱仇敌爱罪人呢？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多好，也不是因为他对你有多好，更加不是他给你带来多好的感觉。这几句话你要记下来。
你就再说一遍罗伯斯，来。
好，一个罪人，你爱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他对你有多好，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道德规范和水准，也不是因为他带给你有怎样好的感觉，都没关系的。所以你是不是爱这个人呢？跟这个人是不是爱你，不产生必然的联系。能记得住这一句话吗？你爱一个人与这一个人是否爱你，以及
你爱他
与
跟他爱你无
关，无
关，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你爱他与他无关，
不是，你爱他与他是否爱你无关，或者说不产生必然的关系，没有一个必要性的逻辑条件，他可能产生充分条件但不产生必要条件。那接下来你就问了，那与什么有关呢？好，这我下面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与唯一的一件事情有关，因为上帝爱世人，包括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所以你要爱的这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爱他。你的核心价值观就要去爱那些上帝爱的人，这是你的核心价值观。能听懂这一句话吗？我为什么爱一个人呢？因为我的主爱他，我因为爱我的主，我的主爱我，所以我就选择爱我的主爱的那些人，这是我的决定啊，不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决定。我爱一个人与这个人是不是爱我不产生必然的联系，只是因为上帝也爱他，那所以我也选择我效法主的爱也爱他，就那么简单。这样你就得了一个很大的自由了。我爱一个人跟这个人是不是爱我没有产生必然的联系，跟我的感觉无关，跟我的兴奋点无关，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唯独与主有关，主爱他，所以我选择爱他。这是我的核心价值观，对不对？好，第二，如何爱，在哪里爱，怎么爱，对吧？那我们通常来讲，我要想爱一个人，那就请他吃个饭呗，送他个礼物呗，跟他表示一个好表情，建立一个好关系。我们通常表达爱的方式取悦他嘛，对不对？取悦他，让他知道我对他好，这是我爱人的方式，对不对啊？但是圣经里边讲爱一个人呢，他是有一个标准和范围与尺度的，那是什么呢？那是在基督里，我爱他，我唯独在耶稣基督里爱这个人，我不在我的血气里爱他，我不在我的利益中爱他，也不在他的相貌中爱他，也不在他的功成名就去爱他，也不在世界任何范围内去爱这个人，我唯独在基督耶稣里爱这个人。对吧？好，如果是这样，那么 爱他的标准尺度是什么呢？那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既然在基督里爱他，当然要在基督的心意当中去爱他。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要万人得救，所以我爱他呢，就首先在福音里爱他，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求神去祝福这个人，在基督里，在福音中，在永生中祝福这个人。哎，这就是我爱他的方式。如果是这样子，他这个人道德水准如何与我无关呢？他这个人对我的态度怎样也无关呢？我爱他唯独在基督耶稣里，谁还能夺走我这一颗能够去爱人的自由与决定呢？没有人可以影响，因为没有人可以掌管和控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位万王之王，他是西
在。但是你也不可能去爱一个道德很败坏的人啊，比如说找对象啊。
嗯，哎，你分
清楚，对吧？你交男朋友啊，对吧？交女朋友啊。
你把这个概念搞混了。
又搞混了。
你的界限比较弱了，小姐。
嗯，对。
比较弱。我现在讲的就是要你要爱仇敌嘛，假设他已经就是仇敌了。他本身就是个恶人，这个坏人了，那你还怎么去跟这个人建立一个夫妻关系呢？不可能的吧，对不对？你爱这个人，你可以在基督里完成无条件的活在神面前的爱，为他祷告了，求神拯救他了，没问题的嘛，是你在完成神给你的呼召嘛，对不对？但是至于这个人，你当然你所找的对象必须是你所爱的，但是你不能把你所爱的人都找来当你的男人呢？
对啊，
对不对？那你只能是那些你不但爱在基督里可以爱他，你可以也可以，这个也必须是满足你生命方方面面的需要，对不对？他这个人他可以是一个，他当然是要是一个弟兄了，主内的弟兄了。但是也不能把所有主内的弟兄都拉来做你的丈夫，你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只能是那些又在主里边主爱主跟随主，这是个属灵的一个基本上的要求，当然还包括一个女为悦己者容嘛。所以你等我，你什么？你要摸摸你的心，你是不是有一个想在他面前打扮一下自己的这个愿望呢？你不会在所有人面前喜欢打扮你自己的，你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是你心仪之人，你见到他就想把自己打扮的美一点漂亮一点，那这个是你心仪之人的一个标准，上帝赐给你，你起码得喜欢他吧，对不对？你觉得跟他待在一起很舒服。
那不能说我找一个男生我爱他跟他爱我无关，我觉得这有点搞笑啊，这样子用在找对象里面。
当然就你爱他不能他不爱你，他不爱你的一个人你找他当丈夫，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你找的这个人除了你爱他可能还必须是他爱你，他不爱你你再爱他也不能当丈夫啊，拜托啊，对不对？因为夫妻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对吧？你跟他是，你爱他，他必须爱你。Yeah, 我女儿今年六月份21号结婚了。结婚之前一年，我就问他那个男朋友，我说你怎么样啊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女儿结婚呢？什么时候追她呀？什么时候订婚呢？我做爸爸要问的。后来我这么去问的时候，我女儿就说：“爸爸，请你把嘴巴关上，因为这一件事呢与你无关。”他答应了你，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你是牧师，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你说谁敢对牧师去 say 个 no 呢？对不对？一般牧师说啥就是啥呗，一般弟兄比较容易这样子嘛。那包括当时我女儿的男朋友， 他也可能会是这样子。我女儿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惊动他那个爱人的神经，因为这个神经只有上帝去挑动他。如果上帝没有挑动他，让他有感而发，因神的缘故有这个感动要爱我的女儿，那谁都不要去惊醒他，谁都不要唤醒他，让他继续沉睡。他说，爸爸，这是你从小到大教我的道理，不要随意把一个人爱或不爱的那个灵魂给苏醒，那只有耶和华的手才可以。所以请你把嘴巴一关，等候神的时候。那我是有点急嘛，女儿不小啦，也该结婚了，我也有软弱嘛，我就多问了一句，女儿比我成熟。他说，爸爸，你不说呢比较合乎神的心意，你不去跟他施加任何影响力呢，那我们俩之间的爱比较健康。后来我听懂了，我就跟女儿道歉，我说对不起，我不应该问。我就跟我那个女儿现在的女婿当时的男朋友说，但我没说啊，我女儿说的全部是对的，我说的大多数都错的。我这个家里边从小到大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属灵的监督者，常常看我有什么不符合神的心意，他们要来提醒我的。所以我两个孩子呢也常常站在一个要指出我的错来的这个位置上来跟我说话。我问我的儿子，我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他说没有。我说你什么时候有啊，他说爸爸那你就祷告呗，而且我也不是必须要结婚的，如果上帝赐给我有一个女生一个女朋友那我就结婚呗，但上帝如果没有赐，那我为什么非要结婚，有了主就满足了，不都是你从小到大教我们的吗，怎么今天你来催我了呢。我说爸爸不催了，你就祷告吧，我也为你祷告，我也不再催了。然后他说这就对了，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怎么能够去催上帝，怎么能够去催自己，怎么能够去催家人呢，都不要催，信得过神，神若愿意赐那我就会有，神若不愿意赐那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上帝不赐给我女朋友，让我一生走一个做一个 单身的弟兄，好好的服侍神， Why not， 为什么不能。我一听我就没话讲了，我说好吧儿子，你说的对了，是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那么着急啊，着急不对啊呀。所以这是我跟我女儿跟我儿子的对话，我也跟你讲，生命呢不是单单讲出来的，是要你自己亲身活出来的。你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才是算数的生命，单单嘴巴讲那不算数的呀。说你说对不对啊。
是的牧师，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但圣经上不是也有雅各书上面不是也说不要惊动爱情，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去。
呀呀，这就是我跟你们讲那个亚当夏娃的爱情是怎么发生的，你知道吗，是上帝唤醒那人，领他的妻子来到他面前，他才 wake up， 才醒过来，说这是我的女人，我的骨中之骨，我的肉中之肉。谁唤醒他呢？是耶和华神唤醒他。谁让他沉睡呢？是耶和华神让他沉睡的。所以男女谈恋爱的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轻易去唤醒他的那个爱，由上帝来。你们也是一样，你们要开始一个恋情，开始一个爱情，就不要轻易的去说我爱你，这话很不负责任的。乃是神的时候满足了，大家在基督耶稣里觉得很确定的，好，那我就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人如果能够如此这般去恋爱、相爱、结婚，那我觉得是一件美事啊。是一件美事呀，不要轻易把一个人的爱给唤醒，除非是上帝要叫我醒来，否则我不醒来，我就一个人 我这一个人与主相爱就满足了，
我和主谈恋爱也挺幸福的，嗯，自己一个人。
其实小雪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人不必要结婚是很幸福的，
嗯，
不必须要结婚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好像年纪大了不得不结婚，很残忍的，残酷的。你这个相爱也是打的水分的，总是跟一些性格呀、利益呀、人与人、家长各样的牵扯纠缠不清，你才不得不结婚。那这个其实不自由的，不自由的。
嗯，
这个爱的价值也是不高的，苦读也是很深重的。
对，
人最好的结婚就是说我不受任何旁的影响。我觉得我找师母呢也是蛮感恩的，就是我们在挪威了，我家人都不在我身边，师母的家人在，那只有一个家庭，那他们两个家庭没有见面，没有碰面，没有交集，我很幸福，我觉得没有其他人干扰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师母生了女儿之后呢，回家坐月子，一个月以后我就把女儿师母都接回家了。我就跟我的岳母娘讲，我说我的娃我自己带，我不需要你帮我忙，请你呢不要有一个假设，好像你很想帮我带孩子。我不是怀疑你对我的孩子的好或者不好，我不怀疑，你一定好的，但这个好是最没有价值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祖辈啊，你是他的姥姥姥爷，隔代是没有能力管教教养的，你只能宠他。所以当你一旦宠的话呢，那你的孩子能够被带好的概率是极低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产生两个权柄，双重权柄，那极少能够把孩子带好。人多鬼诈呀！如果你有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身边，他铁定会找那个来治你嘛。爷爷，我爸爸又想打我，那爷爷肯定你敢打我孙子，我跟你拼命。这个故事也听得多了，对吧？那你说好这样的教有？有这个隔代的这种情况，孩子出来的，你说能是一个有顺服高贵品格的人吗？不可能的，他一定是背逆的，他一定是不顺服的，他一定是带着许许多多老我，然后带着诡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在他面前渐渐的也变成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存在，很可怕，很可怜的呀。所以我就鼓励那些就是生儿育女的人，假如有可能尽你所能，不要让你的长辈进入你的家庭帮你去带孩子呀。在中国的环境当中比较多了，哎呀，我们两个都要上班呐，要赚钱呐，养家糊口，你帮我看看孩子呗。所以我们的父母很多都是怎么呢？因为这个缘故来到我们的这一代的人的家庭里面去帮他们带孩子，都是充满着良善善良的心愿，但最后结果好的不多。如果是长辈们来到家中，哪怕去到家中也尽量不要去管孩子，让父母管呀。假如而且也不要待的时间过长的话呢，也会影响这个家庭，孩子很诡诈的，一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那肯定是抱外公外婆、爸爸、爷爷奶奶的大腿嘛，抓住以后就反过来去治自己的父母嘛，对不对？不这么做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孩子很难去顺服。你看今天就是很多家里的孩子都不听话，都不听话。我问他为什么不听话，他也讲不出个理由。那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成长史，通常都有隔代的这种原因，有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 曾经进入过他们家里边，小孩子就以不听父母的话为习惯了。叫你去把碗洗了，不洗；把地扫了，不扫。去弹钢琴去，不弹；去拉琴去，不拉。他就是这么很自然的，不顺服是很自然的。在我们家中，我的女儿和儿子从小到大就没有发生过一次，哪怕一次，就是父母吩咐他一件事他不做，他都说好，我马上去。态度好的不得了。那
怎么这么顺服啊？
啊，顺服的，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家庭的敬拜了、读经了、查经啊。我女儿14岁的时候曾经有悖逆的可能性，她唯一的一次，她说：“爹地啊，我看我的同学啊，在13、14岁开始都有很有自己的主见，不那么听父母的话了，为什么在我们家好像一直没有这么回事，都是说要无条件的顺服父母，听从父母。”那我就问她，我说：“女儿啊，按照你对圣经的了解，在我们这个家中，如果我们要选择顺服，按照神的吩咐顺服，那我们应该顺服谁呢？”但那才顺服你的爹，你是一家之主啊，你是丈夫，你是父亲，那我们当然应该顺服你。我说，请问这是不是你对神的话语的了解、理解和决定怎么去照的准绳依据呢？指南呢？他对啊，这就是我按照圣经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说那好，女儿就按照你的理解去行吧。我说我支持你，我就支持你按照你对圣经、对的真理的了解去行事为人，这样你是蒙福的孩子。他唯一的一次所谓的悖逆就是这一句话，他就问多了一句。我就问他，那你按照神的话语的吩咐，在我们家中如果要顺服，你会顺服谁呢？他说要说，当然话又讲回来，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一家之主，家人都会来顺服我，但是我自己也对我做决定是有一个尺度的。首先第一个要有圣经价值观，每件事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所做的决定，每一个决定它所产生的最大的益处是必须落在师母身上，就师母在我所做的决定当中，她一定也必须是这个决定所带出来的果效效果，她要享受那个最高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好处。那请问这样的妻子愿不愿意顺服一个这样的丈夫呢？一定愿意，
愿意啊，
对吗？因为她所考虑的都是自己的益处。那么当妻子这么顺服的时候，那也给儿女带来一个榜样。哎呦，妈妈原来这么顺服爸爸的，那我们也要顺服。所以一家人是这样子顺服的，顺服不是一个懦弱，顺服是人世间最高贵的品格。
顺服不是懦弱，
顺服是一个最高贵的品格。因为耶和华神对撒母耳、对扫罗王说什么呢？顺服岂不胜过公羊的脂油吗？对不对？顺服神是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一个品格。如果一个人能够把顺服神活进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边，那不定这个人这一生要蒙多大的恩典。因为上帝喜悦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品格，优秀的品格就是顺服。
但是顺服和就是被人，就有时候有些人说你要顺服我，但是我就感觉这句话听着就好奇怪哦，就感觉好像啊，你让我顺服你，我感觉我好像被他控制了的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得把它分清楚。
是，
就顺服和对你真的听他的话了，他说的话难道都真的都是对的吗？你得看这个顺服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是吧？
这个就产派生出其他新的意义了。今天晚上没时间讲，现在已经20分钟了，下一次再问。这个顺服，顺服的本质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首先第一个。但是第二个平衡呢，你说顺服神又不能成为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它也必须落实在 顺服人或者某一个人哪一个人的具体的人的身上，否则你也活不出这个顺服的这个优秀的品格了。那当然了，那这里边也包括顺服一个在上掌权者，你比如说今天中国的政府，对吧？他让老百姓要遵守交通规则，我觉得这应该顺服，对不对？他有交通，他制定的交通守则，你要不遵守交通规则，可能出意外啊。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就任何公民社会都应该有一个顺服政府，按照上帝的良善所治理国家、治理国民所带出来的不同的规章制度都是应该的。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问大祭司：“请问顺服神和顺服人哪样应该呢？”就是说，当你顺服人和顺服神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顺服神，不必顺服人，因为上帝远胜于任何人，任何，特别是一些哪怕他制定的法律，如果是恶法，那就没有必要去管它。你比如说中国早年的计划生育的那个法律，那是很邪恶的，一看生的是女孩，马上把她给泡在水里面给浸死、泡死，这得多邪恶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嘛，就是计划生育的，或者说是包括今天他跑到一些教堂去，把教堂给拆了，把十字架给拆了，然后把牧师啊、基督徒啊、教会里就抓到监狱里边去施酷刑，这就是恶法、恶人，所以不需要去顺服他，就坚决跟他 say no 呀，你这样不对的，就指出他错来，你这样是轻慢上帝、轻慢教会、轻慢基督的仆人、轻慢上帝的儿女，你要小心哦，后果会临到你的，上帝是不轻慢的。接下来你当你去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那你的国家的经济肯定差的，你不会有什么好的安定的日子的，你一定是所谓的恶果连连的，一定的。在2013年他们就拆那个浙江、河南、安徽的教会的时候，当时我有一次我就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了这篇道，我就说不管哪一个国家，也不管哪一个政权，如果你胆敢去逼迫教会、逼迫传道人、逼迫牧师、逼迫基督徒，我说铁定你这个国家离灭亡的时间就不会太远了，你的经济会崩塌，你的政权会腐朽、会崩塌，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得罪的是上帝啊，你轻慢的是基督啊。那基督徒的角度并不是要仇恨他们，那是要把一个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你这样做你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接下来你的后果连连的，你要想把这个国家治理成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比较富强的国家，结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得罪了上帝，上帝就让你的钱路不通、财路不通、人路不通、路不通，因为你得罪的是耶和华嘛，对吧？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也要为在上掌权者去祷告。伟珍，你有话讲吗？伟珍，你在泰国清迈还是回来了？伟珍，我看你开了麦克风。
哦，不好意思。
哦，没有话吗？有话讲就讲啊，有没有？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你们继续。
OK， 好，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做一个哪怕你是个普通老百姓，你也是有尊严的，你是上帝的选民啊，你也有一个责任去告诉在上掌权者应该去行上帝喜悦的事情，而不要行上帝厌恶的事情、上帝恨恶的事情。你告他等于是对他有爱心，说诚实话呀，你要不说，那你才是真正害了他了。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上掌权者能够蒙上帝的祝福，所以要很清楚的不同的场合中告诉他，当你去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你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 因为上帝你惹不起，耶和华你惹不起，以基督你是不可以轻慢的，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怎么敢去轻慢他呢？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充满着良善，没有恨意的，对吧？你听我讲，你也知道我没有心里没有恨，我也没有也没有敌人，也是告诉所有世界上，包括伊朗啊、金正恩啦、马杜罗啦这些独裁者，包括普京啊、习近平的这些，呀，在目前世上这就那么几个独裁者了，他们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当他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么讲的目的也是充满着良善，有一个劝勉的意思，请你回头。中国什么时候恩待教会、恩待基督徒，你的国家就有兴旺发展的可能性，否则不可能的，其实不可能的呀，对不对？
感谢主，谢谢牧师的分享，
基本的常识嘛。好了，到时间了，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吧。
我的问题也结束了，谢谢。
结束了啊！记住，唯独基督，小雪，记住牧师的话，唯独基督，讨他的喜悦，有了他就有一切的满足。
好的。
上帝若赐给你配偶，赐给你属神的弟兄，好好跟他彼此相爱，好好跟他去生儿育女，好好跟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的越多越好，生的多了。
别。
送一个大牧师再来帮你养，好吧？多好，
好好。
我看看，
牧师辛苦了，牧师辛苦了，上帝祝福你。
祝福你去搬、去搬砖去吧啊！搬一级砖不要砖，搬二级、三级砖啊。
好了，拜拜。
好，就这样啊。我看看方中在不在？默默在不在？
我还在。
那就露个脸出来。
有点累
啊，那我来吧。那你歇着，我来。好，你累得歇啊，我来。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被小雪唱了个独角戏呀，那我们就为他问的问题带出一系列的专题。我们也感谢神呀，人生其实讲来讲去就这几件事情呀，人有了基督就可以轻看这个世界。一切的痛苦也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和帮助吧，让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还有谁没有将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现在是一个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主，求主给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睡眠，我也为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家的被捕的那个马杜罗总统，还有他国家的人民，他的副总统，以及因此而产生了世界级的不同的呀波澜，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可能有些后果或者好的结果，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上，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在我们呀生命里边呀做主做王，陪伴我们以马内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